五，面对面。在瓦萨号沉没后几日，几份报告中附有受害者人数。据报道说，30至50余人随着船沉没了。皇家大臣的弟弟加布里埃尔·奥克斯蒂纳亲眼见证了下沉，并在给他哥哥的信中估计了人员伤亡。大约有30人，包括船组人员、妇女和儿童。当瓦萨号被打捞上来时，一些遇难者的残骸被发现。会议决定，那些在船被打捞时发现的船体内部的残骸，将会在海军墓地以基督教的方式被埋葬。后来在船的残骸外发现的部分骷髅和骨头被保留，并有待进一步研究。然而，在瓦萨博物馆开馆26周年后之前，人们确定了对遗骸的额外检查是必要的，于是他们被挖掘出来。几具尸骨因多年处于地下而未能保存完好，有的被霉菌腐蚀。尸骨能教给我们很多关于人们在过去是如何生活的。在被称为骨骼科学的骨科专业知识和考古学的帮助下，人们可以辨别某些事实，比如年龄、身高、健康、饮食等等。这些人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他们曾经是谁，以及他们曾如何生活。在新的考试里，这些尸骨被赋予了名字，而使其更加人性化。尸骨 A 被命名为亚当， B 被命名为贝亚塔等。亚当是在1958年被潜水员从水中带出的第一具尸骨，他大约在35到40岁之间，5英尺4英寸的身材显示了良好的健康状况。但他曾经在青年时期遭受过面部损伤，从而影响了他的容貌。这个骨架在展览中被称为约翰，并有脚部和腿部损坏，但这也使他与其他船员区分开来。他还穿了一件精心编织的长羊毛大衣。研究人员认为他是老船长汉斯·荣松，他是仅有的几个已知姓名的遇难者之一。队长荣松曾是瓦萨号首航的一位特邀嘉宾，并和船一起沉没了。在21世纪的前夜，在 DNA 分析技术下，尸骨们被再次研究。该 DNA 测试尝试重新关联单独骨骼的所有部分，从而检验遇害者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例如，人们发现曾经被认为是姐妹的骷髅于尔娃和贝亚塔其实有不同的母亲。在 DNA 技术的辅助下，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那些在瓦萨时期生活过的人们。